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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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稍微前头讲一下，因为有跟我提醒，昨天好像有一段话掉了，讲太快。好，那没关系，我们稍微回复一下哈。就是这个前面谈到说，这个护罗那谈到说，那这些性质互相矛盾的性质，为什么各个周遍法界？好，那因此就问到说，那个佛就跟护罗那讲说，那虚空这个体非前相啊，而不具比诸相发挥啊，所以则何？护罗那，比太虚中啊，日照则明啊，云屯则暗，风摇则动，积尘则轻，气泥则浊啊，土积尘埋，水成啊成印，一遇云何？如是殊方诸有为相，唯因彼身维护空有啊，就是说这些相是因为这个空他自己来生呢，还是因为空有啊？我们看，若彼所生护罗那，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啊，十方世界啊、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明相啊，这个明相是如果日照时即是日明啊，那十方世界同为日色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空中还要更见明日啊？就是说，如果空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为什么还要更见圆日呢？那显然还是要圆日这个因素在啊，那若是空明呢？若空本身是明呢、那空自己照，那为什么还要这些？还有什么中消云雾之时啊？不，这些怎么不生光耀啊？所以当知是明啊，这个明啊，非日非空，不亦空日啊。所以他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些都是因缘生，跟前面谈的也一样。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当知这个明啊，这个明为当知这个明啊，非日非空。他强调就是这个明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说，如果它本身具有这样，那就已经可以的。为什么还要圆日？这个、非日非空，所以又不异空日啊，观相圆望啊，无可指陈啊，由妖空花，绝为空果啊，所以。这个本来观相圆望无可指陈，就这些东西它因缘和合的时候有这些相，但实际上呢，它本身是不可得的。那既然不可得的话，你何来在空花当中另要求它的一个结果？等于是无中生有，妄上加妄啊！云何结其相邻灭异啊？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谈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它本身不可得，那如何看到它相互侵夺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前面一路在谈啊，大家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我们当然像现在我们在道理好像懂了，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如果这个道理懂了，你还是要为这个世间的现象互相侵凌夺的。临灭的这种现象要给一个理由，或者的话，我们可以在经典上得到一个道理解释说它本来不可得，所以它不会互相凌夺，不会互相凌灭。可 可是那你如何解释这些东西呢？如果你在道理懂啊，道理懂，你也必须要解释得了这个世间相。其实我在这里要讲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时候修学佛法，一旦时间久了以后啊，我们会在佛法的系统里面自圆其说，而这个自圆其说以至于你跟现实脱节，你可以对任何事情动不动就讲缘起性空，那就不管它了。我常讲这叫做学空的傲慢。你今天如果要说它如何，你要给它一个明确的理由，好，这就法住智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法上对于科学的互相这种说明，我们也不能忽略了。虽然它不究竟，但毕竟它是透过现象当中，它给对针对现象的一种观察啊，从观察当中说出的一些理由，我们可以给更深的解释，但不能忽略现在大家的共同经验。也就是说，你可以给他更深的道理，但你不能无法解释现在的现象，或者的话，这样的弄出来，就是你自己说，外面没人理你了，啊，你自成一个系统，那跟世间人无关。所以我在这里讲，就是我们经常在佛门学习久了以后，我们习惯用佛教的语言去解释，这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你学了很多，但跟现实越来越脱节。好，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这是佛讲出一个贵真源根源的解释。因为是不可得，而且不可得这中间还是随众生心因所自量的，这是根源。那因为众生的执着之后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道理，众生的执着成就这样的世间的时候，就会有它存在的这背后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执着，我们这个执着会形成，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梦中有墙，你这个墙就让你穿不过去。但我们也同时，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现神通，但我们也同时，假如有神通，你就会破坏现在的科学，因为我们现在没那个能力，所以无法去解释这些东西。但其实民间的一些信仰就可以解释，有，那不过那是鬼神通。那我们的确也有人神通，他不能随便现啊，或是现了你也不知道，他就算有他心通你也不知道，好，因为这种过人法不能随便现嘛，啊，好，因为唯有我们同时，像比如说为师在讲，这杯水让鬼来看是脓血，那这个，那你说，那你请鬼出来说明，对吧？这个就没办法了，但因为没办法，你就把它火定掉了吗？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到，就是你必须要具有广大的这种角度才看来看，就是说在我们来讲，这一道墙也在世俗地里面可以说出它是很多的结构，但其实一一法根都是无自性，而且它之所以形成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心有关，所以你才能解释世间法会互相障碍。但为什么修道人这些认为理所当然该障碍的，为什么不障碍他？那鬼道为什么能穿来穿去？因为他的业报，他化身嘛，他化身他可以这样啊。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山上的一个隧道，我开车过去，因为那个比较少人开，路也都有坑洞。我慢慢开的时候发觉，光隧道的坑洞竟然有那个鱼，还不小只。我说这鱼放生也不会放在这个小小坑嘛，但这个鱼从哪里来？诶，就在隧道里面的那个小挖坑挖这样而已，它竟然也有很多鱼。我就想，这个鱼从哪里来这里产卵的？我也想不通，嘿， 放生也不可能放在这个小坑洞里面，啊，他就是真的有鱼。啊，所以这种变化有时候化身只要因缘成熟，他在那里接受啊，好，啊，化身、卵身、湿身、胎身，其实各个因缘变化很多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内心从根源的执着展现为这种世间这东西啊，对我们来讲是这么实在，其实背后也都是由我们先去认知，因为它本身来自于你的妄想心，所以当你执着的时候它分割，哦，就像前面讲的，它就会前面讲的就是听不出声，见不超色，哦，因为你的心认知，所以形成这个世间，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这个世间一切点滴所构造出来的，就像现在网络我们电脑里面那样虚拟啊，虚拟世界一样。啊，这个各有各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啊，进入他自己的一个虚拟世界里面。而在进入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它真的还是有种种的这一切的像比如说现在的电影啊，那不知道怎么弄，弄得那么大，那么一个城市什么都有，我们也眼睛来看，我们看不出来，这其实是用电脑技术把它弄出来，但我们看的就是栩栩如生，哦，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会当作真，但其实我们现在处的世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哎，那当我们的心给予不同开通的时候，我们的能力也跟着就跳开来。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现在人越来越难体会，但禅定的人就越来越能知道佛陀或是经典所说的这个道理。虽然他还是在世间的范围，但他进入禅定的时候，在看世间的时候，在感受世间的时候，他的感受跟我们现在纯粹在欲界身心在感受的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他就知道说，原来啊，只是用一个小的经验就能去更有力的去推论佛所说的这些道理，因为他透过禅定得以是色界定的时候，他的身心那时候不受欲界的牵绊，而这个经验是存在欲界的人无法体会的。这是你用世间的财富都无法去掌握到的。所以我讲说，比尔盖茨在行，你盘起腿来就赢过他，因为他所有的钱财换不得你禅定当中的这一份喜乐，因为他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不是用是欲界的东西可以得的，是要舍欲界的才能得的。所以有这个经验就知道说，当你不，所以为什么唯识叫瑜伽行派，瑜伽行派他为什么看到唯识，因为他就是在禅修过程当中不断去体会出来的。所以瑜伽行在叙述上你发觉比较禅修的这种理论相对就多啊，操作的东西就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种新造作的是他们不断自己在行持当中的一些体验，一些体验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他讲说观性圆真微妙哈，啊，觉明妙觉明心先非哈，啊，先非水火哈，啊，云何互问不相容者？好。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缺的啊，就是说这个观性圆真啊，就是说这个法性，这个本质清净的这个啊觉明啊，啊微妙觉明，妙觉明心，就是它本质的这个真觉啊，它并没有这些水火相，这个水火相这些差别相是众生无明来妄觉所感应而来的。所以他本不可得，为何还问说互问不相容者？所以所有的不相容是因为我们颠倒而成，而并不是他本质如此，就是 观性圆真啊，就是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就讲说它本来极净，那本来极净是因为我们赋予它差别相出来之后，它本质是不冲突，就是说它本质的不冲突，冲突也是我们给它的，所以众生在这个底下有种种冲突，但并不是它本质冲突啊。所以现在谈的是它的本质，就是说观性圆真啊，啊这一份本质极净的法啊，妙觉明心，它没有这一份颠倒，没这一份本质啊。就我讲的不是说众生原来就觉悟的意思哈，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所以先非水火啊，那你怎么问说它不相容？那互问不相容者啊？所以先在一个起头点产生执着，后续就开始做不正确的处理了，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此我们在谈论佛法的时候，是不是有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佛法从佛陀那时代导致到最后越来越复杂？众生心一直在变，而且我们能解释的人也不容易将法回归到原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又给，我们对佛法核心没掌握到，用相似的理解再给这个佛法加油添醋，知道？加油添醋，这么一个加油添醋，佛法就越来越复杂了。然后因此本来很单纯的，然后加油添醋，后来我们学也是不是学的越来越多？学多以后啊，就失去了它原来的味道。因此这是我常讲的，我们学了很多说法的时候，为人家说，乃至在解释名相为人演说，也就是以前我们学的那一套下来。祖师大德有他们的用心，但一层一层越来越脱离的时候，我们习惯用很多概念去说明一个东西，但却找到它的核心。我讲的就是它脱离现实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碰到有些问答，当我们一问的时候，又搬出好多名相，搬出很多的名相，也就是说我们等于是高来高去，在名相对接，在名相上一直沟通啊，因为我们都各有认知名相了，所以我们在谈，但所有谈的东西就缺少觉，是一种理论不断的互相对应而已。所以有些这样的学习，它不容易落实到我们本身的修行的应用跟观察，它没有。所以我觉得像比如说佛法衍生到现在也越来越变质，我们之前在好几年我们就在谈佛法的传承了。那当时有一位法师，他讲说传承若断了，我们自己接啊。因为我这句话觉得有意思，因为他不一定是一个，当然在过去大德他讲说学法要有人，就是有一个，他也讲是传承，但这个传承就是他必须有根有据的不偏离的一个引导，一个引导，这样的一个学习才不会偏差掉。但这个因缘时代久了以后就不见了，那我们怎么去承接？我们不能光只抓个一个法脉一直法脉，问题是就算现在有法脉也没有法，也不一定有法，重要其实是法。好，那我们怎么去承接？因为事实还在啊，事实从来没有离开啊，所以我才讲说，当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们到那个鹿野苑的时候，我们在埋怨，我们在遗憾佛陀已经不在了，但四圣地道理还在啊， 那你就修四圣地就直接见世尊了，不是吗？你，我的意思就是，你到了鹿野苑觉得好哀伤，当初佛陀第一次说法我不在，乃至尤其最哀伤的是到那个娑罗双树的时候，最后一会你也没碰到，结果佛就走了。好，那哀伤哀伤，我觉得头跟尾都是四圣地，一教经四圣地，三转法轮四圣地。你遗憾，那你就学四圣地就好了。那四圣地苦集灭道啊，不要再一直在谈这么多理论了。我有时候一谈太多理论，我有的时候就会烦。为什么？不是我烦的意思啦，我是觉得说，能不能务实一点，好好了解四圣地跟现实人生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承接，才能承接起法来。所以就算传承已经断了，那何妨你用佛陀当初说的这个法，直接用务实的心，不要在空洞的概念上不断在增长，却缺少将它回到现实的这一份观察啊。那这样的话佛法就越来越衰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很多道理我们一直在谈论，如果缺少这个体会啊，你学的再多，你往往是一套归一套，学完出来会怎么样？不会用，你会用你平常的生活思维习惯，佛法灌不进去。所以你的思维、你的知见，只要脱离现实，那就会没用，就会没用啊。好，真妙觉明亦复如是，如以空明啊，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个发明而各个现。好，那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有这些如以空明则有空现，那地水火风是不是也如此？由你各个执着现出差别，然后各个安立，有这个法有那个法，所以这个法是什么？相依而成，且一自从相依而成以后，众生怎么样？还他把它各个成立。你看啊，五蕴和合成就我，是不是？那因为五蕴，所以有我执之后，是不是也同时肯定五蕴？肯定一个蕴，是不是也肯定其他蕴？所以一旦看不到、看不清楚真相之后啊，一个肯定就让所有虚假的也接着肯定。是不是这些空明所现的相，其实都是代缘啊？他这里讲说，非日非空，不异空日，观相圆望，无可指成。但你现在一旦它呈现到你眼前的时候，你就执着有空、有日、有明，你就会执着有地水火风。其实你应该知道，前面所谈的地水火风皆不可得。但因为它互相成就之后，哇，那让每一个法在你心中都变成实在了。好，那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你如果看不到它相互存在的话，这个在修行上会出什么问题？我既然已经相互成就，我就算我现在要把地大给火定。我观地大火定，有没有可能？第一个，我就算把地大火定，我其他还是执着，是不是？因为我已经肯定，如果照理讲，当你火定地大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地大跟其他大的相互关系，火定地大，连你这边都要一起火定，你不可能站在一边去火定那边，你不可能站在左边火定右边哦。当你确定有个左边要火定右边的时候，右边没办法火定的，你可以装呆不承认右边而已啊，但你不可能火定右边哦。为什么？ 那个右边本来就不存在，左边也不存在。但你站在左边的时候，其实就算你站在左边否定右边，既然站在左边，右边就在了，右边就在了。所以在我们众生修行上，有时候是站在某一边要否，站在某一个执着要否定，它不是从整个缘起，所以是站在对立上，所以它站在一边要否定一边，第一个不容易否定，好吧？就算姑且把这个否定了，它背后的这个执着依然靠别的因缘成熟，还是执着。所以世间人在修禅定，照理讲，欲界定、色界定，欲界定、色界定是不是把欲界给压下来的？在某个意义上，它是否定的，是不是？好，那可是他执着色界定，乃至他否定的色界定，他是不是执着无色界定？所以修这样的定法，永远无法出三界。好，那你如果修很浅的定，欲界定，乃是未，就是一般说未到地定，他不用很深的定，他只要有一个定法看到的缘起的时候，他的禅定都甚至还没正式得初禅二禅，但他透过微弱的定却看到缘起，他看到的是，当我透过微弱的定却看到的是，我现在处的身受心法是缘起的，这时候他可以解脱。但如果不了解这个缘起道理，你舍掉欲界到色界，舍掉色界到无色界，你这中间你会看到上下对立，虽否定但却成就一些东西，但背后当这个因缘完了以后，会不会回到欲界，会不会回到色界？会，因为你只是浮掉它，你本身是此生彼生，所以你无法出三界，懂吗？你就算已经到那种，你表面上你是用对比的成就一边，但隐藏的敌是什么？此生彼生。所以这个欲界，其实只要你禅定一退，因缘到还是回到欲界，也不一定回到欲界，就是上上下下，表示你没有断了、只要没断，这个因缘都在，因为它是相对待的。所以重点不是定有多深，定深有定的功德，但重点是在利用这个定，他要观察的是这个缘起。好，那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各个发明，然后各个发明不是这样简单，各个发明完了是各个成立哦。所以我们现在假如不从根源的整体缘起看，要一段一个段，一个段一个段，永远都断不了。你同时断同时成立，同时断同时成立，同时断同时成立，你忙死你啊，一点用途都没有，你在绕还是在三界，原因在这里。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这个观念大家要很清楚，我今天居于某种行持，不管我修什么法门，你不能离开这个根本之间，或者就会形成我站在一端舍另外一端，我边舍边执，边舍边执。哎，好，好，那这个我们再过来这个一水这个哈，我们知道哈，我们看到要105页哈，所以并不是有两个日啊东这个。他两边一个人是走东走西啊，就看到时钟的日啊变成各随他，他说这个这也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啊、各日既双云何现一，这不会再谈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根本日云在这里，你自己从你的角度去思维，那各成就，就所以说像下次摸象。下次默想啊，婉转虚妄无可凭据啊啊，好，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从眼前的东西，你要不，你一开始哈，在我们修行上，其实最大的问题出在一开始，后面很理性，但一开头错。你对任何东西如果不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对现在我们所肯定的东西，都必须要从头来一次。我所谓从头来一次，就是你今天如果谈戒定慧，从头来一次，并没有让你舍，是你进一步了解它这是什么。包括四圣谛你也听过，也大约会懂，但我觉得你从头来一次，给他找一个更深的道理，更深刻的道理。你这个四圣谛听过但没用，但希望这个四圣谛透过一个更实在的这个道理，以我们对缘起的道理的了解，让你的四圣谛的认识啊能整个活化起来。因为这个情形就是，当我对某些道理一开始我没加思索，别人说我就听，那我看似很简单，我就一听下来，然后从此以它为基准开始修的行，可能是因为一开头就错，所以后面都白工，就完全是白白浪费了，是不是？哎，好，护罗那，如以色空相亲相夺。以色空相亲相夺于如来藏，这个逗点倒不一定要，相亲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是不是？因为为什么相亲相夺？空间一旦有东西进去，空间是不是减少？所以我们在这里相亲相夺，空跟实法跟色法就互相冲突啊。而如来藏呢，随为色空周遍法界啊，这个本身它并没有根源上冲突，是你因为颠倒所以让它冲突，否则的话，其实色有没有离开那份本质清净的法性？没有，空也没有离开，是这份心变在这一切处，便在这些法性上起颠倒而给它割离的，所以的冲突是在这个冲突，或者的话，任何一法皆是虚谬，找不到，就像他即观相圆望啊，所以他就他点滴处，就我们就举那个梦中的任何梦中境的哪一个心，不就是那个心吗？不就是那个睡梦心，梦中任何境看似有大小差别，其实哪一个脱离它的原来，它原本的这个妄想心，是不是它就周遍一切处？其实因为在梦中的色本身并没有实质色嘛，所以梦中让它色其实是整片的，它其实是整个认知里面任起的一个妄想象而已，这个本不得不可得，所以它是周遍整个法界性的。那梦中的空，梦中的色，其实同一家亲不是吗？从相上缘起是不同，从本质上根本不分不开，是不是这样？好，看啊，是故于中风动空尘，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迷闷，被觉何成？故发尘劳，有世间相。就在这里安顿了所有的世间差别。我们现在如果，正如我们前面也讲说，你如果越来了解这些东西的变化，那为什么当你的心越能如此看而不赋予意义，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时候那个 不大好描述了。我这样讲你们试着去揣摩哈。我们不断在其实这些的案例的实在性是我赋予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如果我了解这个道理，我是不带任何功夫，它本来就寂静，我只要醒觉。好，就是我讲来的让它来，去的让它去，来去是我妄想，我何必辛苦为它来去而生来去。这不是，这有些人是因有的人因为他对空有相似的道理，所以他就停下来说，我这样讲有时候会让大家迷糊，但我希望试着揣让大家知道哈，因为这是很微细的地方，因为如果不清楚，听完大概也又差不多了。我们有时候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我前面讲过，但我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说，我可以因为我了解道理，所以我不执着。但我现在问的是，你了解道理是纯粹只是概念呢，还是你的确透过很实际的现前缘起不断观察那一份止息这一份攀缘心，而任它来去？来者不迎啊，不取，去者不舍。这是因为你有一个底子，所以你今天能不取不舍是有实际的。好，就算不是我讲这个境界差别很多，就算你不一定彻底，但你的过程是透过很实际一步一步从现象的譬喻当中一路观察上来。所以你在取不舍上，你的心会有点踏实感，而不是因为我听到很多缘起性空啊，就是让自己心以不攀缘心守住，但实际上他并不了解道理，他有了了解一个概念，所以了解一个概念就取这个概念为态度，所以就是不取不舍，不取不舍，但他的不取不舍并不是知道本不可取，不是一个很实际上的去理解之后的不可取，它是取有一个概念认知以后就不要取，所以它就装呆了。所以很多人学空之后就越来越呆，空智慧是越来越聪明的，可是很多人学空之后是被笨的，笨到不会做人，因为他就用理由一个概念整个把你否定掉，保持一个啊自己内心是暗顿的，他态度是讲不取不舍，但真正内心里面并不清楚为何不取不舍，只是有很多概念告诉他不取不舍，所以他用不取不舍不落心有点落入无记，不加造作，那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得一种禅定境，但这个只会越来越笨，这只会越来越笨。所以我现在讲说，你这个道理每一个关卡要比较实际，或者学空根基不恰当，反而会坏你的善法。好，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哈，像比如说讲说这些所有的变化，你如果有所警觉，或是说你越来越道理的，越有一个比较实际的理解，你对世间不必要的赋予意义的心会减低，虽然不彻底了啊，但却你越来越能了解，这个其实就是我在攀缘的。所以你越来越，你能越能看清楚于这一点，这一个主动攀缘安立的心会慢慢止息。好，那这个会产生哪些现象？ 当这个境你越来你越能看清楚，其实这个境来扰动你的心也就越来越弱，你发觉它越来越不容易扰动你的心啊，因为你慢慢认识它，你知道源头在你。那这个又会衍生什么现象？就我常讲，就有一种想要回故乡的心了。人生何苦不断在造作颠倒，而让你自己如此劳累？好，天下本无事。好，你为什么要自己平添这些烦恼？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有时候会偏向声闻心会出来，觉得世间好扰动，很苦。那为什么不止息这些烦恼？那所以心量，过去心量比较弱的人，他们有的人就会很乐意去什么远离世间。他可以在山上里面淡泊寡欲，他是快乐的很。你先不要，你千万不要说他在修苦行了，你才苦嘞。我不骗你，那是你习惯享受，对他来讲那多余了，他才不要了。那不得不这样，或者他才省，能省则省。所以那个心有一点很乐意止息自己的妄想，很乐意静下来，好、看待那一份用很实际的心，不加勉强，不加造作，就是静观自己的身心生灭变化啊，从这里慢慢止息自己的攀缘心，会有这种心情出来。这有点比较像出离心。我们原来是很苦要处理，对不对？这是处理心。另外一个就是说，世间虚假，我不再攀缘虚假，出这个处理心。和你对待的处理心会有时候会掉到乐趣，而这个处理心会看到都虚假，看到苦苦，看到坏苦，看到辛苦，这个处理心相对就深刻了。所以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有时候只是因为对某些情境现前受苦，你在厌离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你会心很急切，很勇猛。但当这个不好的境消失，而修行的顺境生出的时候，就掉下去了。知见要不清楚，到处都是陷阱。修行，我才不会，因为你还没吃到甜头。我不骗你，你还没吃到甜头，所以你说不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讲，我们觉得哎呦，我才不会。我说你还没碰到，因为你现在为什么能不执着？因为你没得执，轮不到你。换你上去你就掉下去，这要不是把法认得清，来一个死一个，讲好像很那个好，不是，事实如此。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过失，你的知见不够细，所以你看不到那一份不安稳相，你看不到乐的不安稳，苦就不要说了，乃至看到身心那一份不安稳，是吧？所以这个道理有了以后，你要做真实的思维，不断的将这里所谈的道理贴近到你的生活面对的境当中，然后你用心去抉择，这时候比较能发挥作用。好，你被觉合成，一旦起来，你就自己妄想起来，起来以后又攀完了，这世间相就相互成就安立出来。 我以妙明不灭不生，何如来藏？啊，就是我呢，以妙明不生不灭，何如来藏？为什么不生不灭？他本来就不生不灭。不要装带的不生不灭哦。我最怕人家动了，有一个不生不灭，我这下一条路，整条路都抽到底。是生不可得，灭不可得的不生不灭，不要有一个跑出一个叫不生不灭哦。那为什么不生不灭？因为他就不生不灭。因为所有生灭带缘妄想心分别而生，实质无一法实生实灭，所以见其不可生，实无生灭，这叫何如来藏，就是跟诸法实相相应，就这个道理啊。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啊，所以因地是极尽，果地就产生妙功德。为什么？我们这个本来极尽，我刚一直跟他讲，它不是断灭，不是一个体，而是就在我们现前的这份妄想心，这个妄想心本身也是虚妄觉明妄觉，但这个妄觉就是因为无始来的颠倒，所以当我觉得说我这个心有没有毁掉，没有，它还是作用的，但这个作用却是跟智慧相应的，所以叫转世成智，这时候它产生的功德就无阻碍。所以同样它并不是死的东西，因为就像我们在造作也不是死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当我们转变它的时候，我们是在一切法界性，法界性当中，我们现在的法界性是一在法界性的本质当中妄生颠倒，但我们现在是在一切法界性里面融通自在，所以一切法再也不是被我的颠倒性给隔离掉，给颠倒掉，而一切法随其智慧显现，变成在一切法处得以自在显现广大神通，这应该是成就如来果德的人他展现的这个无尽的不可思议神通。但因为他不断灭，但他的不断灭是从哪里产生出来，并不是令得，而是去觉，觉什么？这个不生不灭啊，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现在知道了，一即一切。第一个，你必须要把一打开，你必须要把一打开，才不会一跟二冲突。你必须把它的自信法给打开，它才可以一即无量。或者的话，在数上数字上来讲，你一跟多是冲突的，所以一跟多要能不冲突，第一关必须要将他的自信法给否定，再过来还必须要知道他是如来藏心所显现，所以他在一切处他本身不可得，众生颠倒，所以显现无量差别，所有无量。你看如果以梦境里面，我们可以说我昨天做了一个好梦坏梦，那是用一来讲我做了一个好梦，但你要知道你这个梦境当中是不是有无量差别，而这无量差别有没有离开你这个心？没有。中一法当中个别安立有一，但其实互相融摄，所以在法当中，为什么后来楞严经里面单一法，为什么念佛法门安那波那法所有一切法都能入到实相，为什么？这本来就这样啊。因此随众生差别身相不同，我们会应机而说，但我们了解佛法的人不会随便毁谤，乃至连外道法都不能随便毁谤。理由在哪里？不可得。那为什么又要毁谤？有经典人不究竟，是接引众生用的。但本身能不能在这个法上生时有想而毁谤？你这个毁谤，你变成自己另外一个错。还有第一个，你不知道众生得度因缘，随便取一法执而加以对立，这是自己的错误。 注意啊，这样的一个，你不然你去看菩萨戒法，乃至更广的，不是在戒法，在其他地方你会看到菩萨有几种臭谬如何如何，你有看到？你会看到，其实菩萨必须依于对这种理的通达，才能真正行菩萨道，否则你所造作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本身是违背佛法的。好，我们休息一下。